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个系列福音课的第三讲啊。我们第一次呢讲了一个方法啊，我们是修的方法或者信的方法，让我们知道呢，其实我们要认识神呢，唯独凭着信心。第二次呢，我们讲到了这个神慈爱的创造主这么一个形象啊，那他是创造主，但是我们经常在讲创造的时候呢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知识来对待啊，说神造了天地万物，神造了花鸟虫鱼啊，这个对，没问题。但问题是你没有在讲他的动机啊，对吗？他是一个活神呢，他不是一个机器啊，对吧？你把一样东西放在机器里，他也会生产出产品，这个产品没有任何的感情啊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啊。神是活神，他是你的父，他造这一切是有原因的，是有目的的啊。我们上次讲了啊，这些他就在生孩子，他就在建立他的家呀，他最后造的是人，他在人之前给人造了环境，对吗？造了房子啊，造了食物，对吧？啊，造了光，还空气，他还造了什么？还造了人，陪伴人要去，人要去管理的万物啊，对吧？动物啊，植物啊，啊，鱼啊，这些都是他的爱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一次注意到呢，到第六天的最后呢，他造人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这篇的信息呢，就在讲神造人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题目叫做呢，有灵的活人。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啊，神造人是怎么造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说的，《创世纪》的第一章，《创世纪》的第一章的第26节，神说：“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”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27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然后我们出现了一个词叫形象，或者说样式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整个创造的过程啊，这已经是到了创造的尾声，是在第六天的后半段。事实上的第六天的前半段呢，造地上的走兽，就是动物啊。最后造人的时候呢，多了一个特点，叫按照神的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啊。我们应该现在就可以开始注意到这个我们了啊。上次其实有弟兄姊妹提出来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叫我们？那我们就是神称呼他自己。这说明呢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呢，我们就看见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基础了。这个神不是一个，对吧？就如果说是一个位格，他应该说我，对不对？当他说我们的时候，是超过一个的。所以呢，按照圣经的真理呢，他的确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。都是神，他们彼此并不是说呢，从一个当中出来的另一个，啊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他们都是神，所以最初的时候就有我们，啊，那这个我们的神和一个单个位格的我的神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在关系，关系，我是没有关系的，对吗？假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哈，有的时候。家里人都出去了啊，就你一个人在家，可能要在家待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孤单呢？会的啊。为什么觉得孤单？因为没有关系，就你一个的时候就没有关系了。关系的根子哈，其实就是爱，就是舍己的爱。所以当神当他创造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会看见他是以一个复数的有关系的神，带着爱的动机，想要把爱延展出去、传递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这样的一个动机，他来做的创造。所以当他讲到我们的时候呢，他们之间在万有以先还没有创造的时候，圣父就爱圣子，圣子就爱圣灵，圣灵就爱圣父，这样舍己的爱也是永恒的。所以这里解决了很多问题啊，他解决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，也就是今天哲学上争论很多的问题，就是善恶到底哪一个更大？对，那有一些的说法是善恶是二元的，啊，那就意味着呢，有一个好神，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耶和华神，那就有个坏神，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恶是在时间和空间里短暂产生的， 善才是在永恒的，永恒里只有爱，只有舍己的爱啊。这就从这里你会看见，我们当我们要造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。所以在永远到还没有到创造发生的时候呢，这三位一体的神彼此就是舍己的爱。所以在这样舍己的爱里面呢，他要把这爱延展出去，他就要造人了。这个我相信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应该能理解，对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呢？你指望他未来，你生下来就准备多了一个雇工来给你干活吗？我相信没有这样的妈妈，应该没有。那你生他是什么原因呢？你要爱他，你要把爱延展出去，其实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。因为你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神就是这样，你应该能理解他。所以神在地上设立家庭，其实就让我们理解在永恒里我们跟他爱的关系，就是这样。你在家庭里就看见一点点的一角啊，那个爱的关系的一角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我们解释了第一个角度啊，就是我们。那我们这里呢，形象是什么意思啊？在原文里呢，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，形象啊，其实就是个影子的意思。就是你该怎么讲，就你没有你的本体呢，就没有你的影子，对吗？没有你自己，就没有镜子里的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影子和镜子里的你不是你自己，但是它是跟你最像的，一模一样的，是完全一样的。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。动物神从来没有在创造的时候说按照我的形象来造，只有人说了按照我的形象，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。所以样式是什么？在这个圣经里啊，出现形象和样式这个词的时候，都是在讲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复刻出来的。就像你拷贝一张纸啊，那你原稿和这张复印出来的肯定是一样的，这叫形象，这叫样式，完全一致。所以我们完全是按照神的样子来造出来的。好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我马上要解释，所以大家先记着，我们是跟他一样的。好，那跟他一样的还有一个，这句经文还讲了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有一个职责。职责是什么？管理天上的鸟、水里的鱼和地上的走兽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职分啊，你会看见地上的人啊，今天就好理解了。你觉得我从人的能力，你是打得过狮子还是打得过老虎啊？但是为什么你有能力去把他们关到动物园里去啊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？你面对面一对一挑战，你再强的人，你能胜过他吗？但是你就能把鲨鱼关到水族馆里去，你就能把老虎关到动物园里去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些经文告诉你，神本来就没有把动物造的跟你一样，他只有造你造我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他说可以管理，我们就有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去管理。好，那重点呢，我们往下看啊，因为我们的题目叫有灵的活人嘛。我们经文呢就往后翻，我们来到二章啊。那创造呢就结束了啊，六天造完以后啊就结束了啊。到第一章的31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六日啊。第二章的1节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。到了第七日，神就安息了，第七天是安息日。好，那神造人是怎么造的呢？什么叫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呢？在二章呢，他做了补述啊，他就详细有解释了。在二章的第7节，创世纪2章7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啊。这节经文我要细细解一解，这经文太重要了。这节经文就告诉人之所以成为人，他到底是谁？这节经文你就讲。所以首先呢，当我说我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是在说你外面人，我肉眼看得见的这个人。那这个人呢，刚才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，这个人呢，在可以跟别人交谈，这个人呢可以享受食物和饮料，这是你看见的我，对吗？但是问题是，这个我是什么造的？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造的？地上的尘土，讲得很清楚，对吗？那你说这个合不合身，合不合科学啊？当然合科学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说你们，说我哈、啊、那假设我今天死了，你觉得我最后从火葬场出来还剩什么？还剩灰， 尘土嘛，对不对？只不过这堆灰会重要一点啊，重要一点，要一个宝贵盒子装一装重要的灰啊，重要的灰，对，所以它其实事实就这么回事，对吗？对，但如果这堆灰不小心撒了或者撒到别的地方，别人不会觉得这是重要的灰，别人就会把它当做灰啊，其实就是这样，这叫尘土，没有冒犯任何人啊，我说我自己啊，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理解，对，如果你能活个3000岁呢，你大概也能够跟我争一争啊。但是谁都做不到，所以我们就是这么个状态啊，这是个事实。所以神没有冒犯任何人，他说他是尘土造的，因为这是个事实。所以我们要怎么看待圣经呢？圣经从来不是为了怕你被冒犯他就改，他就是如实的把事实讲出来，就是圣经。就好比我们都以为地球是平的，只有我知道地球是圆的，我知道我说地球是圆的你们会生气，你觉得我该怎么说？我想了半天还说地球是圆的，圣经就这个意思，我不能因为你生气我就说大概有可能是平的，它不可能是平的，因为我们就是尘土造的，神造的时候就是这么造的，他不能撒谎，他就说是尘土造的。那问题是尘土造的他会归回尘土呀，对吧？我刚才讲的这个100年以后我就真的归回尘土来，对不对？那我这堆灰就没了，那就我来了又没了，那我在地上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这节经文你能往下走，他在后面说什么？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啊！这节经文太重要了，我再读一遍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。我先邀请大家把这句话和在第一章所有的创造去读一遍，比一下，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创造有这句话，没有，对吗？神没有造一个走兽说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没有吧？神没有把一只鱼说把生气吹在鸟，没有，都没有。事实上呢，这个词的原文的希伯来文原文，这个吹和生气这两个词啊，一个是动作，一个是动词，一个是名词，第一次出现就是在2章7节，在前面2章7节前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过。那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圣灵，是同一个词，所以呼吸、圣灵、空气这几个词，其实它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是可以换着用的，它是个多义词。所以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那把生气吹在鼻孔里，神最后在圣经里他是怎么讲的？叫有灵的活人，所以这口气就是灵了。所以活这个词呢，不代表你真的是活，因为活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啊，活在一章反复出现，反复出现。所以你之所以成为活人，不是因为你看见的外表的这个人，是因为什么？有灵，你在神面前才是活人，否则的话你就跟活物是一样的。对，在第一章里反复出现这个活，在描述什么？活物，对吧？它也是活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解释出来？因为今天有一种的观点，尤其是因着进化论而来的，会把人摆得跟猴子一样的级别，不是吗？我没有瞎说，对吧？就我就是猴子变来的。甚至呢，人会比较其实一个人和猴子的基因的差别可能不超过，我不知道哈，可能不超过10%啊，那3%、5%啊，就说这就是近亲，可能是近亲。我也同意，为什么？因为神造人和造那个和活物是同一天造的。但问题这个近亲是近在哪里呀？活物这个级别呀，近在你这100多斤呢。但是你活着不是这100多斤活着，2章7节讲得很清楚，你活着什么活着？有灵的活人。这个关键就来了，你不意识到自己是有灵的活人，那就跟动物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人会很有意思啊。所以你会当人你跟他说，哎呀你这个人是畜生不如，他就生气了。但你说，哎呀你是猴子变来，他就同意。所以你会发现他很矛盾，对吗？对，我是猴子变来的，我就把它当考试内容背下来了啊。我说这个你跟畜生一样，你就是骂人啊。那这个不对，这个你逻辑不对，它逻辑不对就在这儿。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所以我虽然肉体上 可能跟某一个物种有点近，可能也是哺乳动物，可能也有很多你觉得好像科学上能解释的这些特点，对吧？你也是哺乳动物，对吧？你也是呼吸的，对，你也做这个，你也做那个，但是有灵的活人，只有人才是这样。这就回到我们刚才去解读的一章的26节，什么叫做神的形象和样式啊？不是外面这个鼻子、眼睛、嘴巴，不是，是什么？里面一个灵。灵是怎么来的？他说把生气，这说明它是代表生命，是从谁？是从谁那里吹出来的？从神那里吹到亚当的鼻孔里去，说明灵是从神那里赐给人的。就理解了我们为什么是他的形象，对吗？就是他自己给出来的，就是复印出来的，就是从他这里过来的，这就叫有灵的活人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人被造重要的不是外面这个人，是里面这个人。所以当你说我的时候，你要先想清楚你在说谁，是外面这个我呢，还是里面这个我？当你说我饿了，可以是外面这个我饿了，也可以是里面这个我饿了。外面这个我饿了要吃个馒头，里面这个我饿了要读圣经。对，所以这就是神的道理，就是我们每一次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得先弄明白我是谁，我是有灵的活人。好，开始有一个还有意思的事情发生，他有名字了，叫亚当。大家再比较一下，在整个第一章的创造里面，神有没有给任何一个动物命名啊？一个都没有，造完就停了，对吗？造完就说看着是好的。为什么叫名字？来想一想，名字起到什么作用？名字起到什么作用？一个父亲当他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，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呢？爱呀，是吗？因为这时候这个孩子在他心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给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哪怕再懒的父亲也会说亚当甲、亚当丙、亚当丁，是吧？对，你也要区别一下啊。当我想到亚当丁的时候，哎，我想到另外一个形象；亚当丙的时候，我一想到这个形象，因为每一个是不同的，不是吗？名字就代表关系。所以神当造人的时候，他一上来其实就是要把人放在爱的关系里的，而这个关系显然不是单单对着外面这个肉体的人，他是对着里面的灵的。所以亚当这个名字当他被命名的时候，就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了。那我们在哪呢？大家要问我们那时候在哪？我想问大家，我们那时候在哪？我们那时候就在亚当里面。我们在座的有做父亲的，有做孩子的啊。你觉得如果你父亲没了，假设一个极端的场景啊，假设100年前说不上，50年前在你父亲生你之前啊，你父亲就死了，你还生得出来吗？你生不出来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所有的人在亚当被造的那一刻呢，其实都已经在亚当里面了，对吗？所以当亚当名字命名了以后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就已经确立了，他是父，我们是子。所以什么是罪呢？就是孩子因着各种原因呢，不认他的父亲呢，这就是罪了。所以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第2章的7节，我再读一遍：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到第15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，又是一个新的特点出来了。神在所有的创造里有没有跟哪一个动物说过话呀？一个都没有，没错吧？ 神有没有吩咐过哪一个虫子哪一个鱼说你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，有没有？一个都没有。这说明灵的特点开始出来啊，我们现在逻辑这么捋下来你就明白了啊。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？神的形象和样式。什么叫他的形象和样式？就是灵，不是肉体。那这个灵是个什么东西呢？灵有个什么特点呢？上来圣经就解释了这个灵的最主要的特点，话语。话语，神会开始跟你讲话来，对吧？然后他会把命令给你了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六章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，他说肉体是无益的，叫人活的乃是灵。而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是圣经的原文，肉体是无益的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会看见跟二章的这个讲的是不是完全一致啊？这是旧约对吧？那耶稣在新约哈。那好，现在神第一个话跟人讲的是什么话？它是一个命令，一个吩咐。这个吩咐是什么呢？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。那善恶树和这个其他树是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再往上倒啊，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九节，在第八节我们读哈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啊。所以伊甸园最初设的时候呢，是为人设的，先有了人。就好比你要给孩子安排一个最舒服的环境，那你造了一个环境给到他，这环境里包括什么呢？就到第九节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所有的果树都在那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，地上的走兽是以青草为食物的，只有人是以菜蔬和果树果子为食物的。所以神就在伊甸园呢，给了人很多很好的果树。那现在问题是呢，除了其他普通的果树，伊甸园还有两棵很特别的树，一棵呢叫生命树，一棵呢叫分别善恶的树。而很多人会问啊，神为什么要搞两棵树在那？这两棵树有什么特别？那我不知道，我没见过这两棵树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，这两棵树本身的果子没有什么特别，特别的是神的命令在它上，神的话在它上面。你从这个词就能看出，一棵叫什么？生命树，吃了就什么？就得生命的。一棵叫分别善恶的树，吃了就什么？吃了就相当法官，你来分辨善恶了。就是两棵树。所以在这两棵树啊，神的命令在上面以后呢，我们要回到灵，为什么神要给人一个吩咐？这说明灵有一个特点的，第一，它是会借着话语有交流的；第二呢，它能够从话语里啊，能够领受命令；第三呢，它有自由意志来选择做或不做，完全的自由意志。所以自由意志在这个时候就出来了。啊，自由意志不是本能啊！大家一定不要把自由意志当做本能啊！什么叫本能？动物是本能，比方说你家里养过宠物狗的啊，那你只要丢它块肉，它一定吃的，它一定不会去纠结这块肉是借来的还是隔壁邻居的啊，是昨天的还是今天的，对吗？但你作为人呢，你会想保质期是多少，卡路里是多少啊，这块东西贵了还是便宜了，这些全都是话语。阿们，大家理解了吗？什么叫话语？这就是话语。因为你会考虑很多跟这块肉本身没关系的事，这块肉觉得挺冤枉的，这个你想那么多，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啊？狗是不会想这些，狗这肉我就吃了，这叫本能。所以神造人和造动物区别你就看出来了，对吧？他就吃了，如果发现最后发现是隔壁邻居的，他不会脸红的。如果你一发现哎呀这块肉不是我的，是隔壁，你会脸红，你会不好意思，你会跟自己辩解。这就是灵，全都是话语。 因为你里面有挣扎，你外面要说话，对吧？你里面的挣扎也是心思意念的挣扎，其实心思意念就是话语，是没有讲出来的话语，是没有在舌头上的话语，在心里的话语全都是话语。所以灵是可以回应话语的，他听得见话语，他也可以回应话语，他也有自由意志来怎么回应，这就是灵的特点。自由意志的意思就是我想吃我不想吃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你会看神在这儿呢，他说你这棵树不能吃，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注意他没有说你要吃呢，你要一伸手我就把你手打断了，他没有这么说。如果你一伸手手就被打断了，自由意志就被拿走了，阿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只是告诉你后果是什么，但他没有拿走你选择的权利。好，现在我们把灵整个我们合起来，你会发现灵他从神那里接过来，他和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一样的，他能够明白话语，他也能够做自己的决定。然后呢就要讲到这个堕落了。堕落的发生啊，其实是人按照自己的意志，我要去选，我可以选，但是呢我的灵没有办法去选择，选择以后的结果，对吗？所以神在这句话里他讲了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概念，他说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他没有这么约束你吃的自由，但他告诉你你不能决定吃了以后的结果，这点太重要了。我们的灵是一模一样的特点，你看地上今天每一个人他其实都面临很多的话语，在每一个话语面前他都可以自己做决定，但是他没有一样决定的后果他能操控的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假设你知道一个劲的这个你吃的东西都太肥了，你的血脂会高的啊，那你可不可以说我知道我也吃？你可以，这个知识你有了，但你还是可以吃，但是问题你吃完以后不会因为你血脂就不高了，你说我长得比较帅啊，对，也没用，你说我的名字好听也没用，你就在这个律之下。我们的灵就是个特点，你可以明白话语，你可以选择按照这个话语做，但是你选不了这个结果，结果不在你的掌控之下。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得着了这个灵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个灵跟神完全一致，但是就是有一个不同。什么不同？因为你毕竟是影子，你不是本体，对吗？所以你决定不了这结果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谁是最终定这个规则的？神定的规则，对吧？这好比呢，我假设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影子啊，那神是那个本体，这个影子发现呢自己跟神什么样都是一样的以后呢，他就决定我要离开这个本体，我来自己定规则。当他这么决定了以后，这个影子就不是影子了，没错吧？因为离开了神，影子就不存在了，离开了本体，形象和样式就不存在了。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点是，我们一切的一切从神那得着的一切啊，最后归到就是这句话，就是二章的第16、17节，神给你一个命令，给你自由意志，你要在他的给你的自由意志里把你的自由意志还给他。你说神啊，我现在意识到我只是一个影子，我得听你的，你说什么我就跟着你，我就存活了，我就真的是有灵的活人了。阿们。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有灵的活人，这就是有灵的活人。就我们怎么知道我是活的呢？你把你自己回到神的话语里去，按他的话去做，你就活了。你说不行，我要按我的话去做，那影子说我不行，我非要你不要在这搅和，我自己待着就好了啊。当你一走，影子就没了。 这就叫死。什么叫死呢？你离开创造主的本体就死了。以后我们会讲啊，这个死是永恒的死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今天时间原因，我们不去看这一点。那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自由意志啊，自由意志太重要了。当我们想一想自由意志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意识到呢，人做选择的时候，他除了凭着信心相信这话语啊，他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，对吗？我想提醒大家，当神告诉他这棵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，亚当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死，因为地上没有死过任何东西，没错吧？今天我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你可以想一想画面，哎呀，一个毒药吃进去，咔死了，你可以这么想，在那个时候人也没死过，动物也没死过，什么叫做死？就好比我今天告诉人，信的得永生，不信的下地狱，你说我在胡说，是因为你没有看见，因为你没有哪一个从地狱里回来，从天堂里回来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，没有。当天也是这样，所以你会发现神把灵给出来的时候，他只给了你一个活着的凭据，就是话语，你信还是不信？所以这句话亚当要听哈，他找到的唯一的证据只能是什么？只能是神已经有的创造力，一切都是好的。阿们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亚当如果说我怎么相信这个上帝？我看嘛，天地是好的，对吗？植物是好的，园子是好的，活物是好的，一切都是好的，我也是很好的。那我为什么不要听他的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孩子在你家，他是你养大的，你一辈子没有亏欠他，然后你跟他说了一句他现在还不能明白的话，他要不要信你啊？他要信你的。在这我想提醒大家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活下来的。你干脆不是因为证据，不是因为知识活下来的，你就是因为对一个人的信心活下来的。你今天能活到这里，就是因为你相信你妈妈，不是吗？她告诉你那个插座的口子不要摸，你就真的不摸。如果你摸了，你早就不在这里。然后你妈解释不了为什么不要摸，因为你某一个年岁，你就只够得到那个插座的口子。你再高了还够着呢。所以你觉得那两个洞很好玩，我就是要摸一下，对。然后你妈妈告诉你不要摸，你信他你才能活。你不是看见了什么证据，你也不是明白了什么知识，你的知识必须要高中才能明白为什么不能摸。亚当就是这样的，亚当的灵在那一天听到了一句话。所以你的妈妈不能跟一个猴子说插座不能摸，他不能明白，他不知道你在干啥。但你的妈妈可以告诉你，那你怎么信他的？不是因为你明白了，是因为你就是信他。因为从你有记忆开始，他没有，你的母亲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你的事，没错吧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该怎么办？我听。亚当就是这样，亚当在那一天他接了一个命令，那个果子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时候亚当就放在一个选择里。好，所有的选择哈，我们要现在讲到的自由意志的另一面了。为什么这个结果你不能控制？因为你不是神。神的话语哈，只有他才是那个 rule giver。所以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其实我们更像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我们能够回应他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像他一样去定那些 rule， 大家能理解吗？对，你定不了。就是今天所有科学家全部在发现神的创造，没有发明一样东西。你不可能去创造一个地球，你创造一个物种，对吧？今天的科学家都是 对吧？就像你骡子是怎么来的？用马和驴杂交来的，对。但问题是马和驴不是他创造的，他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他来做事情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定规则，我们只能在现有的规则下面，我们按照这个规则行，或者接受，或者拒绝。其实你只有两个选择。好，那现在呢？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已经讲了，就这句话，我们讲了很多，这句话太重要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那神为什么搞这么一棵树在那儿？对吧？对对，我这个听见有这么一说，对呀、啊，那为什么搞这棵树在那儿啊？我听见有比这更强烈的挑战啊，说那不对呀、啊，那我现在信了上天堂了，那天堂还有棵树，我一吃又掉下来了，这没底了啊！对，这怎么整呢？是吧？那天堂再来一棵树，那我不能保证我不吃啊。对，它不是这么个道理啊。首先我们要看见，创造呢是在时空里的，不是在永恒里的啊。所以神先造的先是什么？光。我们上次讲了，光就定义了时空嘛。所以时空就是短暂的，神在短暂的时空里呢，给了人自由意志，其实呢就是让人在自由意志里做一次选择。为什么要给人做这个选择呢？因为若没有选择呢，爱就没法表达了。所以自由意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动物也是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舍己的爱必须要以自由意志为载体，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办法表达舍己的爱。我们在家都经历过，有些时候经历过家里物资缺乏的时候啊，我相信在座上了年纪的应该都经历过那个时代，对吗？那个时代里，老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嘛，叫我不饿，你就知道的，其实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座的都应该经历过啊，连上年纪都经历过，老人经常说，哎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他没有在说他饿不饿，他在说他的选择，他在说我不吃，你吃，你吃是因为我爱你，那我怕你不吃，所以我说我不饿，这叫自由意志。没有自由意志，他是没有办法做这个爱的表达的，他也没有办法明白这个爱。为什么？你现在长大了，你终于明白你母亲当年说我不饿是爱你，你就特别感谢他，没错吧？你们家的宠物狗不可能有这个经历，所以他很羡慕你啊，他羡慕不了啊，因为他不懂啊。你现在明白神在做什么？神在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一批和他一样的人，来回应他的爱，来明白他的爱，理解了吗？所以神要把这个自由意志给完全。给完全到一个地步，你可以用他给的自由意志来反对他，来不听他。所以在这呢，如果神一开始就不把这个自由意志给到人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人跟动物就没区别了。所以你可以把动物想象成是一个程序。我们在做很多学电脑的，学 IT 的啊，你们很多人也已经在婚姻里了啊。如果你天天编个程序，一开机就跟你说我爱你，每天说一遍，你很开心吗？你不开心，因为是假的，是你自己编的。那你说好，你的配偶编的，你就开心吗？也是假的嘛。你会更生气，你会说什么？你自己不想说，你让电脑说。只有什么是真的？说我不饿才是真的，是不是？他做了选择才是真的。神把人造成完全的自由意志，你才可能明白完全的爱，你才可能回应他完全的爱。所以人的被造啊，灵的从神那里成为有灵的活人的被造啊，其实某种意义呢是一个危机性的创造，就是神把一个完全的自由意志给到人之后呢，人是有这个可能性来反对他的，而这个可能性就是今天的现实。所以亚当当他 当他吃了这个果子之后，这是我们下一课要讲的啊。今天我们开始把这个灵讲清楚。所以当他最后吃了这个果子以后，他其实两个选择里面选择了不好的那个。哦，在人看来呢，可能就完了，啊、哦，那你说这已经选了，那已经结束了。我们不知道呢，神是创造主，神也是救赎主，而且呢，最重要的是，神在救赎里要显明的爱好，才是他爱的完全表达。啊、哦，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人呢，什么时候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哈？相信神的位置后，你就能一点一点明白神到底在做什么。所以某种意义呢，即便是亚当的堕落啊，其实也在神的预期里，就他知道，所以在后面才会有耶稣为了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才会有爱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表达。但是说到底，最后今天所有这些真理全部解开了，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位置，不是看未来来明白这些道理，而是看过去来明白这些道理。当你明白了以后，你该怎么选呢？亚当曾经选错了一次，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再选一次。所以神其实是给了人又恢复了在亚当时候的位置，你再选一次。亚当面临的选择是生命树还是善恶树，我到底吃哪一个？你面临的选择是我躲在基督里，我还是自己站在审判台，你选一个，一样的。神说你藏在基督里，你就得永生。你说我不信，就像亚当说，我不信，我就要吃这个果子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因着自己的选择而接受选择的结果的，对吗？记得我刚才讲的选择和选择以后的结果吗？亚当是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堕落的，神再去救他。我们今天已经不是站在一个堕落要堕落的位置，我们是已经堕落了，因为我们当时就藏在亚当里嘛。现在神要把我们救回来，再来一次。那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，天堂不会再有一棵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回到永恒了。注意，我们是在时间里堕落的，神给你的救恩是在永恒里的。当你一次再做选择以后，你再回到永恒，就没有第二次选择了。这就为什么地上的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，就是要不要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啊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啊！我们可以失掉地上的一切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失掉在这个选择里你做对的选择的那个动机啊！你要明白，神造你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是给了你一样宝贵的礼物，就是选择权。你要基督，你还是要你的骄傲？神不勉强你，神要今天勉强你，当天就勉强亚当了，是一个道理。神既不勉强你，他当然盼望你最终做一个对的选择。你说主啊，我愿意要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天上的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您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，耶稣的救恩。我们都是一群有灵的活人啊！我们在受造的时候就是从你的形象和你的样式造的，我们也从您那得着了吩咐，得着了话语，我们也从您那得着了宝贵的礼物，也就是自由意志。父啊，我们也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您爱的表达。父啊，也唯愿您的灵感动每一位还没有认识您的，今天也一样做着重要的选择啊，如同亚当面对那棵树的选择，我们今天要面对基督做一个选择。父啊，我们的选择是我要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